箴言第十三章逐节注解导读。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，亵慢人不听责备。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，奸诈人必遭强暴。谨守口的得保生命，大张嘴的必致败亡。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，殷勤人必得丰裕。义人恨恶谎言，恶人有臭名且致惭愧。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，犯罪的被邪恶倾覆。本章分为四个单元：一、口舌的运用和操练；二、财富的舍弃和积累；三、愿望的实现和破灭；四、永恒的产业和传承。一至六节是一个单元，主题是口舌的运用和操练。一个人是智慧子还是亵慢人，首先就看他的耳和口。智慧子开通耳朵而谨守口，亵慢人关闭耳朵却大张嘴。一个人如果在家中就不肯受教，在社会上也将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亵慢人。二至三节是一对平行句，谈论口舌的运用。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，奸诈人必遭强暴，可译为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吃美物，奸诈人却意图强暴。言语虽然随风而散，但所结的果子却会留下，一定会带来实际的影响。真智慧是口出良言又谨守口制止恶言，大张嘴是散播恶言的愚昧人，谨守口是随身携带盾牌，结果是必享美福，最终得保生命。大张嘴却是把刀剑递给别人，结果是意图强暴，最终必致败亡。第四节谈论口舌的操练，两处人与第二节的意图，第三节的生命原文是同一个词，意思是欲望、生命、人。这个双关语串起了二至四节，把第四节的懒惰和殷勤应用在口舌的操练上。人人都盼望自己能有合宜的话语，但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。因为合宜的话语需要殷勤的操练，唯有殷勤人必得丰裕。因此真智慧是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。即使还很难节制口舌，在操练上也要殷勤，不可懒惰。正如马克吐温所说的，持续的改进胜过延迟的完美。五至六节是一对平行句，谈论操练口舌的影响。勤于操练的殷勤人恨恶谎言，能够合宜地使用口舌，他们的言语给自己会带来影响，结局是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。懒于操练的懒惰人不能合宜地使用口舌，因此在社会上有臭名且致惭愧，他们的言语也会给自己带来影响，结局是犯罪的被邪恶倾覆。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，装作穷乏的却广有财物。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，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。义人的光明亮，恶人的灯要熄灭。骄傲直起争竞，听劝言的却有智慧。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，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。广有财物和必见加增首尾呼应，把七至十一节组成一个单元，主题是财富的舍弃和积累。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，是假装成功骗取尊重；装作穷乏的 却广有财物，是否认恩典，害怕施舍。两种假装都是神所憎恶的体贴肉体，自作聪明，与人的贫富程度无关。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，与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对应。富足和羡慕都使用了加强反身自干，原文都与无字相连，表明假作富足的实际上就是懒惰人。八至九节是一对平行句，原文开头的两个词赎价和光谐音，谈论财富的舍去。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，因为资财可以用来补偿自己的过错。至于他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，所以一人的光明亮，心中满有喜乐。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，因为他们无法补偿过失，所以对后果不承担责任，对责备充耳不闻。但亏负人的就是干犯耶和华，所以一昧耍赖的恶人的灯要熄灭，毫无盼望。穷乏人与恶人谐音，听不见威吓的话，原文就是不听责备，表明一无所有的穷乏人实际上就是不肯受教的懈慢人，也是没有盼望的恶人。十至十一节是一对平行句，原文开头的两个词骄傲和财押尾韵，谈论财富的积累。骄傲指起争竞，在这里指炫耀财富，不听劝告。热衷于炫富的人大都是不劳而得之财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所以必然消耗减少。听劝言的却有智慧，在这里指运用财富。真智慧是勤劳积蓄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所以神托付的财富必见加增。真智慧不是根据财富的多少来判断人的属灵光景，而是根据人怎样舍去和积累财富。圣经并没有说穷人会比富人更敬畏神，而是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因此神不以貌取人，我们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。所盼望的延迟未得，令人心忧，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。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，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。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。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，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。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，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。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，忠信的使臣乃医人的良药。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，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。所欲的成就心觉甘甜，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。所愿意的领导和所欲的成就，藐视训言和领受责备首尾呼应，把12至19节组成一个单元，主题是愿望的实现和破灭。12至13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与11节一起成为两个单元之间的过渡。不敬畏神藐视训言的恶人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对应于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，他们的结局是令人心忧，自取灭亡。敬畏神也敬畏诫命的义人所愿意的临到，对应于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，他们的结局是生命树，必得善报。因此恶人和义人的盼望能否成就， 就像财富的消耗和积累一样，需要耐心等待。愚昧的恶人等待重蹈覆辙，智慧的义人等候神的护理，两者都将是历史的重演。生命的泉源是单数，死亡的网罗是复数。生命的泉源只有一个，死亡的网罗却有很多。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，与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对应，表明智慧人的法则就是敬畏耶和华，能使人愿望成就，得着所盼望的生命树。15至18节是4条指导实现愿望的真智慧。一、仰望神的恩典。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，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。原文是：美好的见识使人得宠，奸诈人的道路恒久奸诈。智慧人承受了神的恩惠，所以愿望才能成就，而愚昧人离弃了神的道路，所以愿望也走进死胡同。二、遵循智慧行事。凡通达人都凭知识行事，他们不坚持自己的意见，懂得审时度势，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，所以能实现愿望。而愚昧人张扬自己的愚昧，他们坚持自己的意见，表面上是忠心侍奉，竭力传道，其实是炫耀肉体，偏行己路，所以缺乏良好的判断力，结果事与愿违。知识原文的意思是知识、洞察力、智慧。三、选择忠信人选。奸恶的使者必陷在祸患里，忠信的使臣乃医人的良药，可译为邪恶的使者必陷入祸患，忠信的使臣带来医治。我们的愿望再好，如果所托非人，最终也难以实现。如果人选合适，忠信的使臣能医治奸恶的使者所造成的破坏。选人的智慧不是看能力的高低，而是奸恶还是忠信。主耶稣的大使命绝不会托付给奸恶的使者，教会的侍奉必须拣选忠信的使臣。但是在把责任和权柄交给一个人之前，我们并不能真正认清这个人的本相。有些人讲授道理时夸夸其谈，动起手来却是纸上谈兵。有些人指导别人时挥斥方遒，自己来做却是一窍不通。而有些人则韬光养晦时奢谈功义，一旦掌握了权力，就会竭尽所能的不公不义。因此，人只有先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才能被安排更多的事。四、虚心反省改进。我们的愿望再好，安排的再合适，百密总有一疏，所以需要经常检讨。弃绝管教的，成功无需解释，失败却有许多托辞，结果不能及时纠正，必致贫受辱。领受责备的，能够持续改进。失败是成功之母，挫折是伪装的祝福，结果必得尊荣。19节与12节首尾呼应，交错对称。所欲的成就，心觉甘甜，因为所愿意的临到，却是生命树。生命的果子使人心觉甘甜，会让智慧人越来越喜爱智慧。操练智慧是一个逐步发现自己无知的过程，也是一个逐渐让人爱上智慧的过程。远离恶事为愚昧人所憎恶，所以 恶人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令人心忧。但愚昧人却不肯离开死亡的道路，他们宁愿死也不愿思考，结果他们至死都没有思考。难怪爱因斯坦说，只有两种东西是无限的，宇宙和人类的愚蠢。甘甜和憎恶原文谐音，生动地对比了智慧人和愚昧人的不同品味。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，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。祸患追赶罪人，义人必得善报。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，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。穷人耕种多得粮食，但因不义有消灭的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，是恨恶他；疼爱儿子的，随时管教。义人吃得饱足，恶人肚腹缺粮。必得智慧和吃得饱足，必受亏损和肚腹缺粮首尾呼应，把20至25节组成一个单元，主题是永恒的产业和传承。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，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，也就是中国古人所云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但两者的智慧和愚昧标准却不同。朋友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，一个坏朋友可以抵消10个好老师。比起因为相同的义而惺惺相惜，人更容易因着共同的恶而臭味相投。因此，父母有责任帮助未成年的儿女辨别损友。人在年轻时若不肯与智慧人同行，成年后还会继续和愚昧人作伴。21至22节是一个交错结构，祸患追赶罪人，这是神的公义，但罪人未必立刻受罚，因为神有时会让他们积蓄财富，满足贪婪之心。但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，他们只是过过眼瘾，无福享用，暂时替神所拣选的义人和所预定的目的收集和保管财富。义人必得善报，这是神的恩典，但义人未必在物质上发达，因为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，属天的智慧才是谁也夺不走的永恒产业。23至24节是一对平行句，一个人不怕贫穷，就怕不义，因为穷人耕种多得粮食，勤劳可以使财富积少成多，但因不义有消灭的。败家比创业容易得多，因此一个人努力工作固然重要，但公义之心和明智的判断力更加重要。不义也可意为缺乏判断力，是双关语。同样，孩子不怕犯错，就怕缺管教。管教的根是苦的，但果实却是甜的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，就是恨恶他；疼爱儿子的，随时管教。这个法则永远不会过时。亚当的后裔已经全然败坏，愚蒙深藏于心，所以上坡越走越慢，下坡却是越滑越快。10年苦心建造，可以轻易毁于一旦。鼓励很容易被孩子当作理所当然，安慰很容易让孩子习以为常。一旦松懈了管教和纪律，再想恢复节制和自律，就难上加难。父母若一昧强调正面鼓励，悉心呵护，不肯责备管教， 敢除愚昧，孩子必然会被罪恶辖制。今天欧美的奖杯一代自私脆弱，被盗的西方文明濒临崩溃边缘，就是因为不忍用杖打儿子。但随时管教的前提是父母以身作则地活出智慧，把孩子当作神所赐的礼物来珍惜，动机是出于爱，而不是血气的责骂、唠叨、发泄、虐待。所以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杖代表纪律和惩罚，是管教的措施。有些人根据你的杖、你的肝都安慰我，使用了同一个杖字，认为杖是用来安慰羊、引导羊的，所以把用杖打儿子解释成用安慰和鼓励的话语来正面管教孩子。但是杖的原文泛指各种棍子，除了牧羊人的杖，还包括打破列国的铁杖、打人的棍子。神责罚人的杖代表怒气的杖，亚述人必因耶和华的声音惊惶，耶和华必用杖击打他，并不是用安慰的话语对亚述进行正面管教。在箴言中，刑杖和承怒的杖也是同一个词，用杖打儿子的意思很清楚，就是管教必须采取纪律和惩罚措施。义人吃得饱足，恶人肚腹缺粮，可译为义人吃喝食欲满足，恶人肚腹却是缺乏。食欲和第四节的人、第二节的意图、第三八节的生命、第十九节的心，原文是同一个词，意思是欲望、生命、人。这个双关语把本章的四个单元串到了一起。一人吃得饱足，与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，首尾呼应。当百姓遵守圣约的时候，神就会降下时雨，叫地生出土产，田野的树木结果子，让人吃得饱足，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。恶人肚腹缺粮，与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，首尾呼应。当百姓违背圣约的时候，神就会断绝你们的粮。原文的双关语表明，这既是指身体的饱足，也是指属灵的饱足。以色列人的肚腹是否缺粮，取决于百姓整体与神的关系是否正常。因此，真智慧留给儿女的最好财富，既非钱财，也非粮食，而是智慧。儿女若有敬畏神的心，并且具备明智选择的洞察力，神自己会在今后的道路上把该有的福分都赐给他们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